阿们的父神，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在这疫情蔓延的时候，我们仍旧能够聚集在一起，在这里学习你的话语。主，我们感谢你，主要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不论是讲的是听的，让我们都能够在这里一起得造就，得勉励，得鼓励。我们把余下的时间完全仰望给你，求你加给孩子力量，也加给弟兄姐妹力量，让我们在学习的时候有从你上头来的聪明智慧。谢谢主，把余下时间交给你，奉耶稣基督圣名，
阿们。
我们今天要讲活出福音大能哈，的第几课我都忘了，不过没关系，就是悔改。我们今天要讲悔改。我说时间过得实在是很快，今天我们见到冉超智长老哈，他50年前是跟 Grace 是在一个教会，所以你就晓得我们的年纪有多大了呀。然后他是 Grace 的爸爸传福音信主的，然后替他受洗的，所以你就晓得有多么长的一段时间哈。看见大家人就能够在主里服侍，心里很感恩，因为很多时候你都很多人就不知道流失到哪里去了。他问我，我说我们继续服侍神，继续服侍神，是他也是继续服侍神，但是都经历过很多啊，经历过很。谢谢你，我今天不知道刚才忽然感觉到
那个可以放上这里可以。
哦，好，好，好，谢谢。对不起。在讲到悔改以前，记得在2个礼拜以前哈，我给各位看的这个东西，记得吗？就是我老我，讲到我们的老我。因为我不晓得你们回去有没有看一看，有没有反省一下，到底我是不是这个样子？然后我们今天才来讲悔改，好吗？第一点，那他说你是什么是代表你老我还没死去呢？喜欢跟别人争竞，啊，喜欢跟别人比，总觉得我比别人好。你如果还有这个心，代表你的老我还没走。还没死去哈，还没死去，啊，我们一个一项项走过一下啊。然后我们第二个是什么呢？不能忍受别人说自己不好，哇，我们不能忍受任何的批评。如果人家讲你有一点什么，我们马上就不高兴，即使不是表面不高兴，我们心里面暗暗的不高兴，也可能哈。然后觉得说这个人更不懂我。就会这样批评，是吧？第三点，格外看重别人对自己的评价。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喜欢别人对我们的评价是好的，因为实在是别人如果给我的评价是好的，我会得到鼓励，是不是？但是如果万一给你的评价不是那么好的呢？其实可以帮助我们成长，可是我们往往不是那样去看啊。任何事都要证明自己是对的。我不知道你们在家里夫妻两个人是不是这个样子啊？我跟 Grace 在家里有很多时候会争论，说我是对的，他是对的，那么就会争论了哈。我们常常会这样子，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所知道的、所讲的都是对的哈。然后第五点，对伤害自己的人心里不饶恕。你伤害了别人，或者是被伤害，你有没有一颗饶恕的心？这很不容易啊，很不容易。很多时候我常常，我今天有点古怪，我这个眼睛也古怪。我常常讲一句话，就是说我们不能够饶恕别人，我们很吝啬讲一句对不起，我错了，是不是这样？我们很吝啬，尤其是夫妻两个人相处的时候，那么的吝啬，就是不愿意讲一句是我错了，对不起，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想想看哈， 然后沉醉于自己比别人做得更好的想法中。哇，如果人家称赞你说你做得非常好，你的想法非常的好，那怎么样？哇，得意忘形了哈，就会得意忘形了。会不会这样子？即使我再说，即使你表面不是这个样子，但是你心里内心是这个样子，是这个样子哈。好，第七，做事的时候总想彰显表现自己。我们如果有一点点的长处，我们都想表现出来，我们都想让所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是不是？只要有一点点长处，即便不是你的最长处，你也希望人家稍微知道你有哪些长处啊，这都是我们喜好的。不能平和的对待与自己观点不同的人，这刚才你讲过，很多时候我们跟别人观点不一样的时候，我们不就不能够看对方就不舒服，就不顺眼啊。我们常常觉得说他怎么会跟我观点不一样，他怎么会看法跟我差的那么多，你会这样子？我想我会哈。我们可以很诚实的对待自己哈。被冤枉时常找机会解释，你被一冤枉的时候，你会找机会解释啊，其实我不是这样讲，其实我不是那样讲哈。很多时候是这个样子，与别人产生摩擦，不能主动的跟别人和好啊，最好是对方来先跟我说对不起，而不是我去说。这宋尚杰博士的这个他写的这十点，就老我还没死。如果你有这十点，代表你的老我仍旧是非常的 active 哈，没有死。宋尚杰讲到，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知道哈，知道不知道？他讲到的时候，他常常拿一个小棺材。他小棺材里面有各式各样的病，不，各式各样的罪，然后他讲到什么，抽出来，有没有恨人的？有，跪下来，祷告，就是这样，他就是这样，非常的严厉哈。他这个也是写出来，我把它汇落，不，集中在一起。宋尚杰就是这样的祷告，他非常注重悔改，他注重悔改，并没有得罪人。而且人家反而喜欢，为什么？你真的看见他领聚会的时候，台下都是在流泪，都是在互相认错哈。所以我们要记得哈，悔改不是一个很丢脸的事情，悔改是把我们里面真正对不起人、对不起神的地方告诉神哈，告诉神，不是告诉人，就是告诉神哈。所以我先把这几点放在各位当中，让各位稍微思想一下。如果你还没有反省，希望你回去找找这。有人问我要这个哈，后来我说已经放在网上了，所以你可以去看所以你可以去看。好，我们现在来讲福音，活出福音的大能，悔改。看到吗？悔改。真的，我请问你一下，这个东西在哪里？我不要它，我要让它大一点。它那个在录音，你晓得？哦，我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不必，不必，好了，好了，没事，没事，谢谢。这样的话就大一点。我不需要录音。活出福音的大能，最重要的讲，悔改是其中很重要、很重要的一环哈。我们接着下去看。我想这个Grace 用过很多次哈。这里讲到以福音为中心的生活，它分成三大部分哈。第一大部分，什么是福音？我想我们都讲过了哈。第二大部分，上礼拜 Grace 讲了律法跟福音，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有一点了解。今天我要讲的就是悔改啊，悔改。所以你可以看见，悔改是在这个 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叫做悔改。那么什么叫做悔改呢？马可福音那里讲得很好，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这就是福音书里面经常会讲到的悔改，信福音。我们不悔改，我不可能相信福音。我们不悔改，我不可能学习以福音为中心的生活。我们必须懂得什么是悔改啊。马丁路德在他这个95那个条的论纲里面，第一条讲到什么？如果大家不介意的话，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我希望大家记得。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说悔改，他的意思是要我们这些相信的人一生都要对我们的言行悔改。你看见没有？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也就是我上次提到那个 Jack Miller 讲的一句话，我们要每一天对自己传福音。因为我们很可能每一天我们都可能得罪神，都可能得罪人。在这个时候，如果一天晚上你要休息以前，你求神鉴察你，知道你的心思，试验你，知道你的意，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因为心思意念是别人看不到的，我此刻的心思意念你们也看不到，你们的心思意念我也没有办法去猜测，但是我们一定有某些心思，某些想法，有某些意念。那有些想法，有些意念并不一定是好的，并不一定是好的，甚至于是坏的。那么在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别人看不见，那你怎么办？跟神去悔改。神知道你的心思意念。所以我刚才念的那两节圣经，就是大卫经常祷告的圣经，就是139篇。如果你记得的话，我已经很久没有请弟兄姐妹背圣经啊，可不可以背一下139篇最后两节？我不记得是第几节啊，139篇最后两节，谁告诉我们第几节？最后两节，没有人找到哈。最后两节是第几节？
23跟24
是吗？可不可以请大家回去把这两节圣经背起来啊，把这两节圣经背起来，我们一起来念一次好吗？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验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真的非常的好。我就常常想，为什么大卫神会称他为这个他喜悦的人哈？为什么神对大卫那么多的错都饶恕他，都原谅他？因为他经常反省，因为他经常来到神的面前悔改认罪。我想这是为什么他得到神的喜悦的原因。所以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生活当中，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子。我每一天晚上我用这两节圣经可以说是做我的祷告，然后我就睡觉了。就是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验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如果你愿意跟我一样学习，每天晚上用这两节圣经反省自己，看看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哈。所以马丁路德在这里说，主耶稣基督说悔改，他的意思是什么呢？是我们相信的人一生之久啊，一生都要对我们的言行悔改。我们对我们的言行悔改，不是只有今天得罪神或者得罪人，不是只有明天，一生之久。也就是我上次讲的 Jack Miller 讲的，你每一天要对自己传福音。所以我觉得信耶稣不是一件怎么讲，如果用普通话来讲，信耶稣不是那么容易的哈。大家是不是觉得 你先要对付你的老我，先要舍去你的老我，你才能来信耶稣。我们很少这样想，我们就说信耶稣你又有平安，信耶稣你就有喜乐。不错，你会有平安，会有喜乐，但是不是说只有平安喜乐，他要我们先对付我们自己。耶稣基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你看见没有，就是对付我这个老我，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有一次我听王仪牧师讲到的时候，他讲到这是悲剧。上次吴文姐妹把那三篇讲章放在那里，我三篇都听了哈，我不知道你听了没有。那三篇讲章吴文已经寄给大家，我建议你听一下。他传福音是跟一般人传福音不是完全一样，一般的就是有一套这种规矩一样的传福音，但是他的传福音的方式很不一样，你可以听听。他第一篇是讲的悲剧，为什么他用悲剧呢？就是我们要经过这个悲剧才会到达喜剧，你懂吗？你要就先对付自己，对付我这个老我。刚才我请各位看的，你对付完了以后，你才能进入耶稣基督的平安，才能够真正得到喜乐。所以你先要对付，先是悲剧。他第二堂讲的是喜剧啊，第二堂讲的是喜剧，最后一堂讲的是童话。我没有时间每一个跟各位讲，不过你值得去听，值得你花三个多小时的时间去听。这位王仪牧师现在在监牢里，你们大概都知道，他被政府判刑判了9年，他现在大概已经7年了吧，我记不得那个日子，不过他还在监牢里面。最近有很多人又发起为他祷告，因为这位弟兄实在是不容易的。他原来是川大的教授哈，那么后来他有感动，他就奉献出来，奉献出来他就开始一个教会，他叫秋雨之福的教会，可能你们听过哈。我跟他可以说是很熟，因为他刚刚开始出来做传道人的时候，我跟 Grace 正好我们住在成都哈，所以我们有机会跟他就说认识他。很不错的一位弟兄，他的看法他的想法都是让你感觉到豁然一新的感觉哈，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去听一下。他里面也特别讲了悔改啊，他也讲了悔改。所以悔改是我们一生之久，我再说一次，悔改不是今天的悔改明天的悔改，不是，是一生之久。我们很可能每一天都有得罪神得罪人的地方，有的时候你是无意之间得罪神得罪人，有的时候甚至于故意的得罪神得罪人哈，都是不是神所喜悦的。所以你每一天要反省，每一天要反省，如果有认罪悔改。因为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什么？信实的，是公义的哈，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等一下我要请大家背那节圣经哈，我现在开始要请大家背圣经了，我觉得圣经背好了对你我都有帮助。所以基督徒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我这里写的悔改和相信，认罪悔改相信，然后重复的这么来，重复的那么来，也就是说一生之久。你相信主有多久，我希望你能够经常想一想，我自己有没有得罪神得罪人的地方。就好像我最早的时候我给各位看的那个十字架的图，如果十字架的图你发现你对神对人有不对的地方，你就悔改，悔改完了以后呢，你就往前进了一步。我们怎么样能够越来越像主耶稣呢？就是你把不好的都悔改了，不好的都求神给你去掉了，你才能越来越像主耶稣。所以信耶稣不是一扇门，不是一门一开我跨进了这一扇门我就是等到上天堂了，不是，是一条道路。这个福音不仅仅对不信的人重要，不仅仅对初信的人重要，对你我甚至于信主几十年还是很重要。 反正请大家一定记得，福音是一种生活的方式啊，你每一个层面你都要记得以福音为中心啊，悔改相信，不断的重复，你不要觉得这重复好像很不好的样子啊，但是重复不会让我们泄气，重复会让我们更多的喜乐哈。今天传道人讲要有喜乐哈，重复，不断的重复，不断的反省，不断的悔改，不断的认罪哈。那么这就是我讲的圣经哈。我为什么写911？我们常常有说我们在美国的话要打911，国内的话打110，是不是？就是急救，请求帮忙。为什么911？就是约翰福音1:9，约翰福音1:9，就119应该是119啊。约翰一书1:9，我这写错了哈，我一直想的911应该是119哈，我写错了，应该119，就是约翰一书就一个一，一章又一个一，9啊。我们请大家再一起来念这节圣经好不好？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你看见没有？你有救了，不是没救。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啊，一切的不义。你有任何得罪神的地方，我们就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你不需要跟人，你跟神就行。面对神，我们真正的悔改是面对神，而不是面对人哈。等一下我会讲。加尔文他有一句名言，我想上一次 Grace 也讲过，人的心是一个偶像的制造厂。我们这个心啊，是很懂得制造偶像。我把这个偶像去掉了，另一个外一个偶像又进来了。你把那个去掉了，另外一个偶像又进来了。你相不相信？你试试看，你自己审查自己哈，你是不是这个样子？我们各式各样的偶像。我再说，这个偶像不一定是石头做的、木头做的、金属做的。我想我们在座都是高学问的人，不会去拜那些，但是我们很多其他的偶像太多了啊！我上次跟各位提过啊，我一到百货公司还是很有吸引力哈，有很多东西我还是很喜欢，特别是那种卖这种高科技的东西啊，我就特别喜欢。为什么？偶像都成为你的偶像，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的心本身就是一个偶像的制造工厂，所以你不要忘记，它不会停工的，它一直在那制造，它不会停工的。我再说，它一直在制造，所以你去掉一个，还有第二个；去掉第二个，还有第三个。哈，好，我们再看哈，虚伪不彻底的悔改，悔改有好多种嘛，一种是彻底的，一种是不彻底的。我现在就跟各位一起来思想哈。第一是自责，我无法相信我做了这事啊，这有点自责，有点内疚的感觉，我无法相信我做出这种事情来。但这个不是彻底的悔改，这有一点点虚伪啊，我不敢相信。比如说有一个人说，你今天怎么这样子做呢？啊，我简直不敢相信我做出那样的事情来。那个不叫悔改，那不叫真正的悔改，那只不过是有一点歉意罢了哈，那不叫真正的悔改。然后决心呢，啊，我承诺下次我一定会做得更好。我们常常犯这种承诺，特别在我们的爱人面前特别会犯这种承诺，我下次一定会做得更好。但是呢，瞬间或者短暂的或者只是表面的，一下子就忘掉了，一下子就忘了，你刚刚说过的话一下子就忘了。所以这是让我们要记得很清楚了，这种悔改不是彻底的悔改，是一种虚伪的而且不彻底的悔改。我们悔改一定要做到家，我们说哈，做到真正的悔改，而不是 虚伪的悔改哈。那比如说他继续讲，我在这里说，我只是很诚实，比如有时候我对我妻子讲话的时候啊，我这个是就是因为我很诚实才告诉你这句话。这是什么？难道你没有办法面对这个事实吗？我们心里还责怪对方啊啊，难道你没有办法面对这件事情吗？事实吗？我只是很诚实的对你，其实这不叫悔改哈，不叫悔改。然后我只是讲了我的感受而已，很多时候我们讲我们的感受，但是你的感受会伤害别人，对不对？很可能伤害别人，所以你讲你的感受的时候要注意到你这句话有没有伤害别人。如果伤害了，你说我只是讲我的感受罢了，这不是悔改，这不是真正的悔改。我这里说感受应该是不是罪吧，他就自己给自己解释，我说说我的感受有什么不好呢？我说说我的感受不是罪吧啊。然后下面一个经常会做说的啊，我只是在开玩笑嘛，你那么认真干什么，是不是？但是对方如果真的认真的话，他不喜欢听这种玩笑。有的时候我们玩笑玩笑跟幽默不一样。我非常欣赏一个懂得说幽默话的人，他幽默就过去了。我常常喜欢讲，如果你有机会，我是很喜欢美国的一个总统，叫你们叫里根，是不是？里根总统，我是非常喜欢他的，因为他经常就是幽默，再严重的事情就过去了，他就是能够那样子。我特别去买了他一本书，就是 Reagan， 把 Reagan 所有的幽默的那些讲过的话，把它汇集成一本书，很厚的一本啊。我就是要学习人家怎么能够幽默，就把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就过去了，而不是开玩笑。记得哈，幽默跟开玩笑，不太一样，不太一样。我记得有一次他不是被枪受了枪伤吗？他在医院里面，他睡醒的时候，他一看，哇，周围都是护士，都是医生围着他嘛，因为大家都等着他醒嘛，是不是？啊，大家都在那等，他一看他就笑了，他跟他们怎么说？他说：“我希望你们都是共和党的哈。”因为他是共和党的嘛，不是，这是有一点开玩笑，但是也是幽默。我希望你们不是都是共和党的话，这样，那不是不是都是民主党的啊，这样，所以这就是幽默就过去了。我们要学习幽默，容许我这么说，咱们中国人比较不懂什么叫幽默，比较不懂，外国人很会。幽默就过去了，我们要学习，要学习哈，要学习怎么要幽默哈。下面我错了，难道你也不会错吗？那心里你讲我错了很好嘛，很诚实哈，我错了，但心里在想什么？难道你也不会错吗？你看见没有？他总是不是真正的在那里悔改，他讲了还要责备对方的哈，当然他不一定讲出来，他可能在他心里哈，我不是故意的啊，我以为别人不会知道的哈，我不是故意的。我们经常也会讲这样的话，我不是故意的啊，我不是故意的，这就是虚伪不彻底的悔改。那我们看看彻底的悔改是什么？彻底真正的悔改，我觉得这很重要，我们一定要学习哈。第一，我这里说。是面向上帝，而不是面向我自己哈，或者我得罪的人，而是真正的面向上帝哈。诗篇五十一篇那里讲到说什么？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看没有？你是对神去悔改，你不是对人在那讲什么。当然，我们也应该对人悔改。但是更重要的，你的悔改，真正的悔改是面对神，面对神的悔改，这是真正的悔改啊。 第二，在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十节那里讲说，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注意啊，依按照神的意思去忧愁的话，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至于得救。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我们为很多事情忧愁，那个忧愁，圣经里面今天传道人讲，忧愁使人的骨枯干，这就代表世人的忧愁是伤害我们身体的哈。但是你依照神的意思忧愁的话呢，就会生出没有懊悔、没有后悔的懊悔来，所以就是真正的忧伤，真正的痛悔，也就是圣经上面讲的，神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忧伤痛悔的心，这是对神哈，所以我们一定要弄得很清楚。第二点，更加关注内心。我们悔改是讲里面，是完全讲里面的，外面当然也应该，但是更重要是里面的哈。诗篇51篇那里讲，神啊，求你造，为我造清洁的心。我们常常这个心里是问题所在，都是在我们里面。我们外面的东西，你可以怎么讲？可以去对付的很好，但是里面为我造一个清洁的心，不是那么容易。我曾经讲过一篇道，就是圣洁的生活，哇，圣洁的生活不是那么容易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哈。我自己一面讲的时候一面反省哈，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这是真正的反省，这是真正的悔改。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有正直的灵，这是真正的悔改，这是真正的悔改。我再说，是对里面的，不仅仅是外面而已哈。正直有些地方翻译作坚定的灵哈，坚定的灵。再看第三，仰望耶稣把我们从罪的刑罚和捆绑中拯救出来，就是我们不是我们悔改，我们认罪，我们相信神赦免，那么就等于把我们从捆绑中拯救出来。我记得上次我跟各位提到，当宋尚杰牧师讲到悔改的时候，非常受感动。他当时就有一首短歌，他很喜欢带短歌哈，阻断开一切锁链，阻断开一切锁链，阻断开一切锁链，主是我释放。如果你真正的悔改，你就好像原来有锁链的，但是主断开，然后真正使你得到释放。我想一个人如果他真正悔改，认罪悔改，相信神会赦免他以后，他是轻松的，不再为那个有一些事情困扰他啊，不再有些事情困扰他。很多的时候我们得罪别人，我们讲别人不好，我们把自己关在心牢里面，关牢狱不是那么容易的忍受的哈，关牢狱不是那么忍受。昨天我跟一位很可爱的弟兄，我们认识的，打电话，他回到国内去要隔离21天，他关在旅馆里面。那我说你能不能出来走走，锻炼锻炼呢？不可以。我说你能不能看到跟你一起关到里面的？不可能，只关到一个房间里面，然后外面放一张小桌子，按时候有人送饭菜来。我说跟牢狱没有那么两样。哎呦，我真的是不敢回去了。你不觉得关到那里很不舒服吗？而且三个礼拜窗子也不准打开啊，所以你可以看见，就是说牢狱不是那么舒服的。他告诉我他简直受不了，还好他带了好多本书，他在看书， 要不然他真是会闷死，真的是闷死。所以你可以看见那种隔离跟坐牢坐监牢没有什么两样哈。所以我们要得到释放，真正得到释放，真正从捆绑里面得拯救，我们是要向神彻底的悔改哈。使徒行传那里讲，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到涂抹，得以涂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主也这样也必差遣所预定的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看没有多么好。所以你可以看见一个真正的悔改跟刚才我们讲的是表面的悔改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真正的悔改会让你轻松，会让你得释放，会让你从锁链中断开一些锁链，这是真正的悔改。但是如果你是只是做做样子的悔改，对你没有帮助，对别人也没有帮助哈。下面这句话我琢磨了很久哈。罪当然是一种行为，他这里说罪不是一种行为，就是说我这里觉得翻得不够好，应该说罪不仅仅是一种行为而已，就你犯了错这是行为，犯了罪更重要了，罪是一种状态，你心里的状态，这更重要，让你明白就是说你里面有的什么状态就是罪，你自己知道，你自己知道哈。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罪一种行为是罪，但是不仅仅是行为，我觉得心态很重要哈。如果真正的悔改，这里说承认你得罪了神，这很重要。我刚才说了，对神的悔改，承认你虚假悔改和自我遗憾，那些都是假的哈，都是假的。要承认你曾经那样做过哈。哎呦，对不起，我是不是挡住你？我发现你在那里头歪的。对不起，对不起，你应该讲，是不是好一点？第三点，认识并悔改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罪，这也就是我们讲的心思意念，内心深处的罪和动机。动机我们常常喜欢猜别人的动机啊，他讲这句话大概是这个意思啊。可是容许我这么说，你如果猜别人动机十之八九都错的，你不可能知道别人动机。如果那个人被你一猜就猜到他的动机是什么，那个人真是没有本事哈。他如果真的有本事要想欺骗你的话，你看不到他的动机，你不可能看到他的动机哈。我不是要叫你要玩弄这个动机啊，不容易猜别人动机，但神知道，神知道哈。用信心接受神的饶恕，你悔改认罪悔改，你要相信神赦免你。如果你不相信的话，那你认罪悔改不是白白的做吗？但是很多时候基督徒是这个样子，很敷衍的就说，神啊，我犯了这些罪，求你原谅，不关痛痒，不关痛痒哈。你一定要用信心，我这里写的，去接受神的饶恕，你相信神会饶恕你，你才会感觉到锁链断开，你才会感觉到自己变得很轻省，因为你没有罪的那个捆绑，你就变得很轻省哈。依靠神的能力脱离罪，不仅是认罪，不仅是悔改，不仅是相信神赦免的罪，下面一个更重要，你要依靠神的能力怎么样去脱离罪。依靠神的能力，什么是神的能力？我想那个坐标图大家不要忘记，依靠十字架的大能。如果你能够依靠十字架的大能让你脱离罪，那就完整了。你不仅认罪，不仅悔改，不仅相信神赦免你的罪，你更要怎么样积极的怎么样靠着神的能力 不去犯罪，脱离罪啊。我想我要讲的就到这里哈。那么下面今天时间稍微多一点哈，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我们讨论一下好吗？现在还有一刻钟二十分钟，我今天讲的快了一点，有没有？我相信一定有问题的。啊，都没有问题，那你们都是天才，都是天才。不要忘掉，有问题才能够帮助你成长啊！有没有？哎，请问，请说。
我提个问题啊，就是说。
你可以把口罩稍微拿开一点点，要不然听不见。
我举个比较形象一点的例子、啊、
好，太好了。
实例啊，前几天 我那个家里边的小孩子发脾气，然后呢他就把那个电脑发脾气的屏幕打坏了，他一直在哭，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然后最后我听我女儿讲，我知道原来发生了这个事，他在大哭，我说好了，我说那你为什么到了晚上，白天的时候晚上一直在哭，一直在哭。他说我觉得我很 guilty， 因为我们是基督徒家庭，他也是信徒，我女儿女婿都是基督徒。他说我觉得 guilty， 我说那你不是相信神吗？神不是饶恕你了吗？你不是觉得很 guilty， 你就认罪悔改，而且我帮他一起祷告。他说他说那天晚上他就跟我说我要跟外婆一起祷告，因为我今天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或者我起先不知道什么事了，我觉得还在猜，不知道他犯了什么，做了什么坏事。后来我女儿告诉我，她是说后来整个事情我帮她祷告以后完了，她还在那里哭，还在那里讲，她就说她好像没有得释放，她就觉得我觉得 beauty 不是在大哭，不是轻轻的小小的哭，声音大哭大哭。然后我就跟我女儿讲，我说我跟她祷告过了，而且我们相信主耶稣钉十字架已经饶恕了，对不对？但是我女儿讲了一句，她说对了，神是饶恕你了，但是你要面对这个罪的 consequence， 你这个后果你要自己承担。但是我就没在想，我就现在提出这个问题，就是说讲了悔改，讲了赦免，讲了捆绑，就是脱掉，但是罪的后果 consequence， 就像圣经里讲的大卫，尽管他是合神心意的人，他做了很多错，神也是赦免了，他也是痛心悔改，但是他的 consequence 神还是有罪讨的，对不对？他后来还是神给他几个选择，他说你选择什么。当然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神，作为我们来说肯定是会去选，给他三个选择，你选一个对我比较轻省一点的，但是他什么也没选，他说他我愿意落在神的手上，而不是愿意落在人的手上，对不对？但是他是一个知道摸到神心的人才会这样回答的，对不对？但是我觉得现在提出来的问题就是想说的，说认罪悔改、赦免、神的保险、十字架赦免、轻省，但是那个罪的后果怎么来看这个问题？
谢谢你提醒。我经常要讲，就是说犯罪神赦免你的罪，但是不要忘记罪的后果，罪的这个产生的后果神不替你负担的，你要自己去负担。我刚才没有讲了这一部分，后果是你自己去承担的。你犯了一个罪让你有一个后果，我再说是自己承担。你讲的完全正确，谢谢你提醒呀，完全正确。那个小孩就是这样子，他有 guilty feeling， 他有 guilty feeling， 他没有真正感觉到神赦免他。那么如果赦免，即使他感觉到他知道神完全赦免他，他还是有一些后果他要去承担的。呀，我想刚才这位姐妹，你贵姓大名？没有关系，这位姐妹讲得很好，她提醒我们罪有consequence of 罪是我们自己承担的。她刚才举了很好的例子，大卫得罪神有没有 consequence？ 有，而且很严重的 consequence 啊，很多时候是这样子，我们有 consequence， 所以千万不要去犯罪。不错，我们可以打119，可以求神赦免我们的罪，但是有 consequence。Yes， 完全正确。还有没有？就像这样，我就觉得很好，提醒我们。我们应当怎么办？是不是？
我应该怎么办？就是对方并没有原谅你，或者怎么样？
大家觉得怎么办？要求对方要饶恕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求对方饶恕我们。我们不仅仅跟神认罪，那是赦罪，不是我们人能够赦的。我不能说我赦免你的罪，但是我可以说我饶恕你。我想下个礼拜就会讲到很多关于饶恕。我现在这样子，我希望 Grace 不要反对。
还有偷英文的东西。
不是，因为我要放一个东西。
你在找的时候，我可不可以讲几句话？
啊，请说。
嗯，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们认罪的话呢，我们认得不够彻底，有的时候呢，我们觉得我如果 say sorry 对各一个人，就算是认罪了。有的时候呢，我们去跟人家 say sorry 的时候呢，可不可以听不见？等等，我先讲完。
你讲。
有的时候我们那个跟人家说 sorry 的时候呢，我们只是为着我们的面子，让人家知道我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人。所以呢，我跟你说对不起，我做错了事情，只是一个 guilty feeling 的话呢，这个表示说只是brush the surface， 只是表面的东西，不是真正从心里面。比如说你那个孙子哈，那个几岁了？
12岁
，OK， 他有没有要去看他为什么会生气的把一个 computer 打碎了？一定要让他去知道他的心里面到底是什么样。因为我是觉得，如果我们没有去彻底知道是不是他，我这个只是随便猜，或者会有一些别人那个别的小孩子的那个情况，有的时候呢，是不是他的脾气是比较不高兴的时候呢，就怎么样子做一些比较极端的一些事情。这些的话呢，我们需要去让他知道他的内心到底是在说什么。那个 guilty feeling 的话呢，是好，但是那 guilty feeling 的话呢，是让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让我们去跟神去发觉到，就是说我的心里面到底是什么回事。那个我会讲到偶像的时候会讲的多一点点，因为有的时候呢，在我们心里面有什么东西在那边激动了我们这些东西。那我是觉得就是说跟他需要去真正的去面对这件事情。认罪悔改我是觉得是很好的事情，但是呢，我是觉得我们要去了解，因为呢，当我们犯了罪，其实我们是得罪了神。可能因为得罪了神，我们可能会得罪别人。OK， 这个是 consequences， 但是呢，最重要的话，我们是得罪了神，所以呢，我们要让他自己去在神的面前去跟他认罪悔改。那在这些的话呢，别人可以在旁边鼓励而已，别人没有办法去帮他去为这件事情祷告，当然是还是可以，但是更重要的话呢，是他自己在神的面前要慢慢来。那个刚才讲的 consequence， 那个是一件事情。 但是呢，我是在想，就是说，我们有所谓的 true repentance 跟 false repentance。我们 false repentance 是怎么样呢？可以让别人觉得哇不错，让我也感觉到好一点。但是呢，这个是很短暂的，不是会让你那个得到自由的那种 repentance。我看看下一次我会把这个 difference 稍微多讲一点点，因为呢，在很多时候我们是一个基督徒，我觉得我只要到神的面前去认罪悔改，但是呢，我们有没有就是说是 true repentance 呢，还是 false repentance？ 在 false repentance 的话呢，可能现在让我舒服一点，但是呢，可能就是说没有让我们可以自由，没有让我们可以得到喜乐，没有让我们可以得到平安的那个。所以呢，我们要把这两个分一分的话呢，会帮助我们更多。刚才讲的是什么？
得罪人
的事情。OK， 因为我们得罪了神，因为我们得罪神了以后呢 ，consequence 就是说我们会得罪人，或者让别人不高兴，或者怎么样子。我们如果我们先到神的面前去认罪悔改，然后呢，如果知道我得罪了他，我也需要到他的面前去 ask for forgiveness。OK， 那 ask for forgiveness， 我们会有一堂会讲到 forgiveness 这件事情。什么叫做 forgiveness？ 什么叫做那个中文叫什么了 ？forgive， 饶恕，求饶恕。什么是真正的求饶恕？什么是假的求饶恕？有的时候呢，还是一样，我们就是为着我们的面子，为着我可以跟他要好，我就 ask for forgiveness。但是呢，更重要的话，我们怎么样子真正的去 ask for forgiveness？ 我们会有一堂讲到 forgiveness 这件事情，我们会讲的多一点点，好不好？你那件事情是不是急的要去面对呢？还是只是提一提？如果急着面对的话，我们试探，好不好？给我发一个，我先讲一讲怎么样子。但是呢，这些的话呢，我们要把它分一分，因为我是觉得我们是基督徒，当我们去repent 去认罪悔改的时候，我们更重要的话呢，就是说 subsequence， 就是说认罪悔改了以后，我们的行为一定要有转变。OK。如果我们的行为有一点点转变是已经是很好，但是呢，更重要的话，我们是正在学习嘛，是不是？我们会一点一点的会那个。比如说，我不知道你那个孙子的那个情况是怎么样。比如说，如果一个人他的脾气很暴躁，那他可能会就说因为什么事情，他会一生气的话呢，会做出某些事情。他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去 ask for forgiveness 的时候，那个去 repent 去认罪的时候，他的那个不会说今天认罪，明天都变得100分就好。OK， 因为我们有的时候这些东西在我们心里面变成一个 habit， 变成一个经常
习惯，
然后经常会发生的事情。那我们要去改变一件事情的话呢，不是说今天那个自立了我要这么做，结果呢第二天就好了。我们会慢慢靠着主，一定要继续的，好像那个刚才空华说的，我们要认罪悔改，相信神，然后呢也要抓住他的应许。OK， 把这个应许变成是我的 practice， 我的每一天生活当中那个要去实行的。比如说有一次呢，我正在看那个圣经的时候呢，我发现到就是说我对爱人的心不是好像圣经上讲的那么样子的爱人哈。所以呢，我就跟神祷告说，神啊，求主帮助我，我知道我这个爱心实在是很缺。所以呢，我祷告了以后呢，我就跟神说，我可不可以就说在这一方面的锻炼，我先给自己哈的3个月， 我就在每一次在锻炼锻炼锻炼，意识到就是说我在这一方面我没有真正的爱神。我锻炼了三个月，我发现到就是说，不行，我还是没那个还不是那么爱人那么样子。他就说那个好像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那个讲的爱。后来我说神啊，求主帮助我。然后呢，我再给他再 extend 在三个月六个月了哈，我发现到我还是没有，你知道。到了现在我还在学 ，OK， 我不是说我已经学会了，但是比以前好得多。就是我花了差不多两年，我就这么三个月这么 extend， 因为我是知道我这个爱心，我是一个很自私的人 ，OK， 所以呢我这个爱心很少很少，所以呢我就一直那个我做了两年，在这个时候的话呢，我就学习到怎么样子爱人，虽然我还没有做得很好。我还是就是说求神帮助我怎么样子在这一方面的学习。你记得我们那个第一堂课看到那个小朋友那个啊不是小朋友，那个人在骑那个自行车，记得他那个平常我们自行车不是直走的吗？可能有第一天没有来的那个人可能没有看到这个 video， 看到就是说。你在想说，OK， 你等一等吧，这个吧，哦，我就觉得奇怪，对不起，那个人，我只是很快的讲哈，然后呢，他那个自行车的话呢，有人把他稍给他歪了一下，然后呢，他往左转的时候呢，其实那个自行车是往那边走，所以呢，对他来讲很难那个做，结果呢，他说他每一天。就是说练了五分钟这样子，每一天五分钟，他说他花了好像是八个月的时间，他才是可以真正的去骑这个自行车。其实那些来的人可能记得啊，没有来的话只是怎么样子讲，就是说我们 takes time， 因为我们习惯怎么做那么样子做，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在锻炼的时候，我是觉得我们很感恩的，就是说有神做我们的帮助，有圣灵在我们那边提醒，所以呢，你不要太觉得怎么样，因为讲得很实在的话呢，就是说我们自己靠自己是做不成的 ，OK， 一定要靠神。那我们也看到，就是说，对不起，我讲得长了一点，我们看到就是说，那个不是有四幕吗？我们那个第一幕是神的创造，第二幕是堕落，第三幕是救赎，第四幕是更新。那我们现在的话呢，我们是堕落了，但是呢，我们现在已经信主了，所以我们是第三幕的那个。那在第三幕的话呢，是让我们可以去练习，让我们去锻炼，让我们到了第四幕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在这个新天新地的生命。那我们也可以得到神原来要给我们的这个 shalom， 记得那个 shalom 这个字，这个的话都是跟 shalom 都有关系。当我们那个平安这个字，那对于犹太人的平安的话呢，那个广义更广哈，但是呢我们用中文字就是说是平安。那我们怎么样子可以得到神想要给我们的平安shalom 和平和谐完全等等的这些那个小罗门的意义啊。所以可能我下个礼拜有多一点时间，稍微再讲一点点，那个可能会比较清楚。公啊，你放你的这个你们看看。
姐妹的话都是很多的。
对不起，因为我是在想，就是说可能会帮助大家多一点点哈。
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没有人看过这个小孩，都没有啊。哎呀，这个小孩太可爱了，他姓刘，叫刘坨坨。他不是讲基督徒 应该怎么样子，而他讲的是世俗的事情，但是非常合乎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态度哈。这个刘妥妥呢，他大概每一个礼拜有一个新的，你们注意去找一找刘妥妥，妥就是妥协的妥，妥妥，你们会很他你们会很欣赏他的，我放让他讲。
我大声一点。
怎么没有声音呢？尊德，帮忙，没有声音。没有，已经到最深了。听到没有？
听到。
没办法啊，Get the message， 就是要去说道歉，就这一句话都舍不得讲出来。好，我们就今天就到这里结束。我们请吴文领我们祷告好吗？
好，
好，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啊，让我们弟兄姐妹们在这个主日的早晨来到你的面前啊，来敬拜你，来学习主你的话语，来在弟兄姐妹的这个教导中间，真的是主啊，让我们重新学习啊，来重新的认识福音，认识这个主你让耶稣基督带给我们的这样子美好的祝福啊，主啊，让我们能够学习怎么样去每一天在我们的生活中间，在我们的每一件事情上面，在我们的每一件手所做的事情上面，在我们每一句口所出的话语上面，在我们每一刻的心思意念中间，主啊，我们都来到你的面前，能够时时刻刻的来认罪悔改，来得到福音那美好的祝福，得到那美好的上让我们平安喜乐和祝福，主啊，谢谢你啊，就求神你继续的带领我们弟兄姐妹每一天的生活，每一天的所思所想啊，在这个悔改的过程中间，真的是每一天能够活出耶稣基督啊那样荣美的形象，主啊，我们谢谢你，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谢谢大家。